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二章第一节就开始更明白的讲到尼尼微城，尼尼微或者亚述的状况。第二章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尼尼微是亡于谁呢？尼尼微是亡于巴比伦。所以这里二章一节是指巴比伦，还有跟巴比伦联合的马代，还有西古提人，这些人邦国上来攻击尼尼微，他们要来打你了，所以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就是人家来打你咯，要小心哦，要防备哦，要振作哦，要预备，都没有用，因为他们神定义要请赴他们。那么尼尼微被消灭，迟早有一天，第二节，耶和华会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同火把，飞跑如同闪电。好，这都在讲到说这个上帝遭拒的百姓要来攻击尼尼微，攻击亚述。各位，这个我们在近代的好像不是太多看到哈，但是我们的长一辈看过。哎呀，日本人那个时候多强大哦，三月亡华，三个礼拜要把整个中国亡掉。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两颗原子弹丢在那里，一个闪光过去，20万人、30万人，广岛、长崎通通死光。各位，希特勒的闪电部队何等的厉害，那个闪电部队一下就占据了这个地区，占据了那个地区，希特勒的闪电部队最后都没有了。那么在尼尼微也是曾经是非常强大，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成吉思汗，我们中国以前的汉朝、唐朝都有过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世上的国度都会过去。那么这些只有上帝会复兴的教会，神的儿女会永远的复兴。那么使地空虚的第二节，使地空虚的是谁？使地空虚的终极的来讲，这个地能空虚，这个地能丰富，都是上帝。所以使地空虚的是上帝，但是呢，上帝也常常借着一些器皿使地空虚。那么这是谁呢？你也可以说尼尼微或者亚述使地空虚。这些军队都是凡是他们走过去的地方哈，都是一扫而空啊。这个历世历代的那个侵略者哈，都非常的残酷。在约珥书哈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都讲到说哈，用那个蝗虫来形容那个大军哈，这个大军哈，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节啊，他来以前的地方像伊甸园，他走过以后的地方像旷野。各位，我们中国历史上不是也这样讲吗？各位，不要原子弹，不要现代的生化武器，事实上现在这种这些什么精灵炸弹之类，反而是只要杀人，这个物资还不一定会被消灭。我们中国讲到说古战场也好，讲到说战乱的时候是什么？赤地千里啊！千里的路上，你走几天，走几个月，只有烧焦的土，没有人的。有的时候看到人， 在我父母逃难的时候还有过经验，还看到野狗在抢那个因为有时候战乱的人就草草的埋葬，就是抢那个尸体骨头。亚述是实地空虚的，那么所以这里实地空虚的是上帝，实地空虚的也是耶和华，因为亚述曾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亚述曾经掠夺不只是以色列其他国家。不过这个实地空虚的也可以指第二章第一节的巴比伦，这些都是上帝的工具。哎呀，罗马、希腊、迦太基啊、亚历山大、拿破仑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上帝毁灭的工具，也会被上帝毁灭。好，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树上城墙，预备港牌，河渣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你回去再看哈，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考古的图哈，包括巴比伦和亚述，包括尼尼微那个城墙之强大，那这里描述的都是真实的，在那个宽阔这些城哈，真是攻不下来的，那个城墙哈就可以有马车在那个厚道，马车可以在上面跑的，然后城墙中间有的时候还有护城河，就是军队进不来的。那个护城河就算有军队进来，他把水闸一开，那个人就会被冲走的。各位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黄河决堤要把日本人冲走嘛，那一决堤都冲走了。但是再固若金汤的尼尼微通通后来被巴比伦军队攻下来了，而且那个惨死啊，那个宫女啊、贵族啊、蒙羞啊、王后，这女人被强奸被杀多得不得了。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我们年轻的一辈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了，我爸爸妈妈有这样的经验叫逃难，我们教会也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教会有弟兄现在也说老了六十几岁了，他逃难的时候他就在我忘记上海还是福州哪个地方的船上船的时候，妈妈在底下跟他摇手上不去了，逃难了，大家拼命逃。在越南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也是身上带着金子，那我们在那个38年撤退的时候也听到那机场袁大头都到处丢的，到最后金子也丢，因为只要命了，站住站住不能站了，就拼命逃，没有人。所以那些来掠夺的人就是巴比伦人。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各位你看那个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啊，这个取之尽之珠，弃之如泥沙，天下所有的美女金银珠宝通通要，秦始皇通通要，那不止秦始皇要，每一个征服者都是要把最好的拥有在他自己的宫殿里，要什么都有，无穷啊，无数。各位也不只是尼尼微这样，各位以色列也是一样，当神祝福以色列的时候，你记得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金银珠宝是无数，圣经上有这一句话，所罗门的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太多了，可是这些上帝给他们祝福的金银到最后因为不信靠上帝成为别人来攻他的理由了，本来是祝福，就后来成为一个人家攻他的理由，这么多金银啊，来攻啊，你不依靠上帝又没有保障。所以各位我们到底在为谁积蓄金银真的很难说，所罗门积蓄了这么多等于是为亚述积蓄的啊，亚述后来把抢走了，亚述积蓄了这么多啊，送给巴比伦了，巴比伦积蓄这么多又给马代波斯了，真的我们积的这些如果真是积财宝在天是真正有福的， 奉主的名来做事，依靠主来做事啊，否则都没有了。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部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的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各位，这里的这些狮子哈，亚述和巴比伦都有这个特点。那个在但以理书讲到的那个兽也是狮子，他们都喜欢用这个做象征。各位，再一次请你看那个我们这个和合本约拿书里面最后一页里面那个尼尼微，你看到有一个浮雕，那个浮雕呢就是狮身鹰翅人首，看到那个吗？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人的手，那个他们认为是亚述王的特点。他有老鹰一般的翅膀，鸟中之王，他有狮子一般的身体，是兽中之王，他又是人首，那是他自己，那是亚述。可是这样的国家，这样强大的，你就是说这里的狮子都是形容亚述，怎么样呢？最后上帝都会除灭他。第十三节说，你使者的声音不会再听见。亚述的使者走遍天下都吓死别人了，不会再听见了。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像我也是我们这个和合本的那红书的这一页，你看到他们那些所有东西怎么样，都被烧掉了。这个古战场的特点，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好，这里讲到这个尼尼微的悲伤哈。亚述，其实我再说不止亚述，巴比伦是这样，成吉思汗蒙古的军队也是一样，都是非常残忍， take no prisoner， 所有人都杀，所经过的地方都杀。亚述有一个王哈，叫撒曼以色三世，他曾经夸口，他说他征服一个地方，他把那个地方杀的人头堆起来可以跟金字塔一样高啊，杀人无数。那么但是呢，而且他不仅杀人无数，也是富裕的，也用他的宗教信仰去引诱人，那就是三章四节那个邪术淫行，在圣经里一贯指的都是异教邪教，而这个在我们台湾现在也非常的多。这异教邪教借着这些来迷惑人心，我们都要求主用他的真道来洁净这块土地哈。好，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海是指尼罗河哈，那小字有讲，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 仆人和路比族人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捻揪，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好，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是举一个例子，这个挪亚门是指一个埃及的大臣，这个大臣挪亚门城的意思就是亚门之城，亚门你们知道就是一个神的名字。这个地方呢，在主前663年被亚述人毁灭了，亚述曾经毁灭了，也就是尼尼微派出来的军队毁灭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埃及的城，就是挪亚门城。那么你能比这个城更大吗？你毁掉这个城，那么你将来也要被这些都毁掉。那个弗人、路比族人、路比族哈，这都是埃及的城邦。十一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喝醉我们讲过，喝醉通常是指喝醉当就神志失了神志啊，神志迷糊。那么喝醉也是讲着迷糊的下场，迷糊的下场就是死亡。耶利米书25章第17节，这个各国的民都要喝耶和华给他们的杯，就是那个愤怒的杯，要让他们死亡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各位，这里在骂人的时候还很幽默哈，就是这亚述呢，我们刚刚讲过，所有收成都是在形容审判，两个审判，一个是收成就是恶贯满盈了，要处罚你的罪恶，这种收成，这是指糠皮呀，有的时候是指葡萄，因为采葡萄的时候像流血一样。另外呢，那个收成的时候是指这个义人成了结了果子，被收到永生里面。在这里呢，又有一个收成的现象，就是那无花果树，你的宝藏，你一切的宝藏，也就是你的城池还有你的金库府库，这些宝藏呢都会被人得走，被人拿走，被人得被人拿呢，他怎么形容呢？被人得被人拿呢，他说像一个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有这种事啊，我从来没看到。他是说已经熟透了，多到一个地步你连去摘都不必摘，你就在树下摇一摇，就掉到你的嘴巴里了。就是亚述对于上帝派来要攻打他的人是毫无防御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在每件事上，在你我的身上都是一样，神保守我们，我们平安，神把那宝藏拿去，耶和华是我们千古的宝藏，你离弃他，他拿去了，我们什么宝藏都没有。你说台湾的经济稍微动一下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你多好多了不起，我们没有一样可夸的，台湾的经济没有可夸的。各位，美国花了几千亿的国防又有可夸的吗？人造卫星、雷达、飞弹，两架飞机嘣一撞，你两个最好的大楼都弹掉，没有一件事是我们的保障，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保障。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踹泥踹土和和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这个第十三节哈，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哈，那表示说哈，那一重一重的关通通被打破了，一重一重的都被打破了，那么门被火烧了。然后呢，第十四节说打水预备受困， 就是你原来的河道啊，原来的蓄水池也通通被人家占据了，所以你要自己打水。那么你的城墙可能被人慢慢，这个在攻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能一次攻下，所以那个城墙的人也可以来做修补的工作。那个踹泥、踹土、和泥、修补砖窑，都是说赶快再烧一些砖来修补。那么这个都没有用，你人再多，你以前像男子像蝗虫一样吞吃别人，人家也会这样来吞吃你。十六节，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这个你自己很多，这个商贾很多，人家也会吃尽你。你的首领多如蝗虫，因为他们常常去吞吃别人，人家也来吞吃你。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落在何处。这个各位，我们这一辈的人也是没有看过哈。我父母那一辈，尤其中国北方的那个蝗虫一来，真的是看不到天日，然后真是绿油油的一片，飞走了大家都哭，因为哭干了。以前你亚述经过的地方就是这样侵略别人，现在你也要这样被侵略啊。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这句话是一个描述他们亡国了，就是四散了，牧人已经睡觉了，所以你的羊就是你的百姓呢也就四散了。贵胄安歇是表示他们死掉了，已经被消灭了，所以你就散了。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个损伤无法医治，各位，没有什么损伤是不能医治的，但是你要及早的悔改。亚述的损伤无法医治，就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却又拒绝了，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么听到信息就拍掌，因为这个强势的民族就被消灭了。那最后一句话是最难过的，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好像这地上的人都受到你的这个罪恶，你的那个不好的伤害哈，现在呢，这些受到伤害的人也要来报应了，就是大家都受到伤害，所以大家来报应你，你伤害别人，别人也要伤害你啊。那么亚述是在主前612年被毁灭的，毁灭了以后，这个国家就没有再被重建过了，就再也没有重建过了。那么今天那个海山国王希望重建巴格达，重建这个伊拉克哈，他想恢复的是巴比伦，就不是亚述的情形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